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9年8月19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林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818民主集会和平落幕，更大规模示威正在筹备之中。中国环球社评称，示威活动首次出现暴力退潮，未来两周很关键。特朗普就香港局势表态，指如果香港出现天安门式镇压，将损害美中贸易谈判。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就加欧联合声明要求渥太华停止干涉香港事务。香港局势动荡之际，中国出台加强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意见引关注。澳大利亚智库报告表示，相对于中国军力增强，美国不再拥有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韩国就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污染水计划的传闻召见日本公使。伊朗称已警告美国不要扣押伊朗油轮。七国集团峰会在本周末法国举行前夕，马克龙周一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香港民政18日举行反送中大型集会，有别于过去几次民众自发游行，这次没有爆发大型的冲突。中国官媒环球社评周一表示，在深圳集结的武警使得香港首次暴力退潮，未来两周内很关键。继周末香港的大规模集会示威之后，香港正在酝酿更多的示威。由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818维权集会抗议活动周日晚间在和平中结束。据组织方表示，参加集会人数为170万人，香港警方统计维园高峰时期人数为 12.8 万人。据路透社报道，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香港计划举办更多示威行动，包括在不同社区内发起罢工。在政府方面，周一香港警方表示，尽管周日集会期间大致和平，但随后仍有针对政府及警察办公建筑等照射激光等违反公共安全的行动。香港反送中示威持续11周，暴力冲突频发，尤其在上周一和周二的围堵香港国际机场中，共有约1000多航班被取消，警方共拘捕了700多人。北京对示威表现出越来越强硬的态度，包括指责美国在内的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官方媒体日前甚至放出军事人员和装甲兵车在深圳集结的照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讲话就香港局势再次表态，他说希望看到香港问题能以人道的方式解决。特朗普说他本人非常相信具有聪明才智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能力做到，呼吁北京与示威者进行对话。他说如果中国政府对香港反送中示威群众进行天安门式的镇压，将会损害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同时，美国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在周日早间表示，华盛顿和北京正在积极努力恢复贸易谈判。他说，双方计划在未来10天内进行电话会谈，如果会谈有成效，将可能恢复双方更高级别的贸易谈判。据法新社的报道，虽然特朗普因对香港危机的谨慎态度而受到华府越来越多的批评，但美国政府自上周一以来已经提高了调门。白宫发言人周三表示说，美国对在与香港接壤的中国准军事行动非常关注，并呼吁中国尊重在香港的高度自治。他说，美国谴责暴力行为，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但是我们仍然坚决拥护香港拥有言论和和平集会的自由。对于周日的香港集会，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周日的社评表示说，香港在连续多个星期暴力示威活动之后，首次出现暴力退潮。社评提问道，这会是一个局势的转折点吗？分析人士大多非常谨慎，轻易不敢抱以乐观态度。社评认为，香港局势的大环境在发生变化，其中很突出的因素是内地武警部队在深圳集结，并且大练兵表示， 对于香港暴力分子发出了严正警告，同时社评指出，极端反对派总体上没有收手的迹象，星期天的暴力间歇可以看成是香港最极端的那部分人迫于局势的综合压力而采取了策略性的调整，接下来他们会展开新的动员，集束能量。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亲自证实已批准对台军售66架 F-16V 战机，台湾总统府对此表达感谢。详情请听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亲自证实，他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66架 F-16V 战机，总金额80亿美元。这是老布希政府同意出售 F-16 战机后，美国第二次对台湾出售高性能战机。特朗普并说，美方相信台湾在使用上会很负责任。台湾的总统府今天则指出，获得这项新型战机将大幅强化台湾的空中防卫能量，台湾将持续以负责任的态度致力确保两岸及区域的和平稳定，并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台湾总统府还说，未来台湾将持续提高对国防的投资，强化国防工业与国防科技研发，并持续在国防安全的各项议题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高级助理研究员接种分析指出，美国在贸易战刚刚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紧接着宣布将对台军售，此举不仅有助于平衡华府对北京立场软化的质疑，也能让北京在回应美国军售战机这件事情上感到投鼠忌器。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指出，特朗普向来倡议美国优先，为美国谋商机，在国会一面倒的支持下，对重大对台军售自然乐观其成，尤其在美国也要展开总统大选的时候，特朗普当然自己宣布。国际媒体上周报道，美国国务院已经在15号晚上通知国会售台 F-16 战机案，会在16号晚上以前向参议院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作为非正式评估的依据，预计这两个委员会都不会反对。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国务院周日通过有关支持深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目标是将在2025年将深圳建成在经济实力和发展方面位居中国城市的最前沿。这一发布在香港民主示威运动持续之际引发关注。意见发表于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就深圳这座与香港毗邻的城市经济发展提出19条意见，包括到2025年实现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创世界一流，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达成建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创新型城市，到2035年实现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的典范城市，综合经济实力世界领先。据法新社报道说，最初是一个渔村的深圳，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其经济特区的地位实现高速发展，成为华为、腾讯等企业巨头总部所在。深圳现有居民1200多万人，香港则为700万人。中国媒体在报道中将之与香港局势对比。环球时报报道援引专家的话说，如果香港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参与中国发展的机遇，未来其发展的前景将非常有限，而深圳将高速发展。据一份周一公布的澳大利亚智库报告也表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不再具有军事优势，可能日益困难捍卫其盟国对抗中国在该地区上升的影响力。这份由悉尼大学智库美国研究中心周一发表的报告共104页，就美国战略开支及区域内盟及内盟邦进行评估。报告称，美国军队正在萎缩，其能力不足以与中国对峙。法新社的报道指，如果这一评估正确，将意味着对多个美国盟友的严重影响，包括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的澳大利亚、台湾及日本等。就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污染水一事，韩国外交部周一召见日本公使，详情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韩国就日本向海洋排放污染水计划传闻召见日本公使。韩国外交部19日召见驻韩国日本大使馆公使西永之使，问及国际环境组织绿色和平指出，日本政府等正在计划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污染水一事说明了韩国的立场，并对于今后的核污染水处理方案进行了协商。韩国气候环境科学外交局局长全世仲19日午前将西永之使召见至外交部，向其递交了表示韩国立场的外交文书，表示了韩国政府的忧虑，并要求日本说明其核污染水处理计划，并希望日本政府明确说明与绿色和平等有关日本计划向海洋排放污染水计划的主张相关联的事实。国际环境组织绿色和平首尔办事处8月7日在 Facebook 上发文称，绿色和平组织高级首席核能专家肖恩·伯尼为首的科学家们向英国经济学人投稿，文章指出，日本内阁和东京电力公司正在促进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100多万吨高浓度放射性污染水的有关计划。太平洋沿岸国家有可能暴露在放射性物质中，尤其是韩国更难摆脱危险情况。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美国试图将伊朗邮轮格雷斯一号扣押在直布罗陀未果之后，伊朗政府周一表示，已警告美国不要再扣押伊朗邮轮。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方华的介绍。
美国试图将伊朗邮轮格雷斯一号继续扣押在直布罗陀未果之后，伊朗政府星期一表示，他们已经警告美国不要再试图尝试扣押这艘已经离开直布罗陀的邮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在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经通过正式的渠道向美国官员发出警告，不要犯下这类错误，否则有严重的后果。路透社此前报道说，伊朗邮轮星期天已经驶离直布罗陀。在此之前几个小时，直布罗陀当局驳回了美国延长扣押该船的要求。美国政府星期五获得法庭的指令，以违背美国对伊朗制裁为理由，要求继续扣押这艘伊朗邮轮。直布罗陀当局周日表示，在欧盟法律的管辖下，无法配合美国的要求。目前格雷斯勒一号已经更名为阿德里安·达里亚一号。据法新社报道，该邮轮向东行驶，但并不清楚其最终目的地。对于决定释放邮轮一事，直布罗陀当局表示，已获伊朗保证邮轮不会驶往任何受欧盟制裁的国家。伊朗方面则说，没有为求释放邮轮而做出任何有关邮轮目的地的承诺。英国皇家海军7月扣押了这艘伊朗邮轮，因怀疑船上装载的石油是要运往伊朗的亲密盟友叙利亚，违反了欧盟的制裁规定。这一事件随即导致波斯湾紧张局势升级。作为报复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在波斯湾扣押了悬挂英国国旗的邮轮斯坦纳帝国号。
谢谢方华。七国集团峰会本周末将在法国的比亚里茨举行。在此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多个重大国际危机问题交流意见。俄罗斯自2014年因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就被排除在七国集团峰会之外。马克龙此前曾表示，作为此次七国峰会的主办国，在多边主义框架下保持对俄罗斯的接触十分关键。双方会晤预定在周一下午4时在位于法国南部瓦尔省的 布雷港松堡总统避暑山庄举行。报道指，马克龙希望通过这一轻松的环境，为双方讨论棘手的问题创造良好的氛围。马克龙与普京的上一次会晤是在今年6月份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据来自法国总统府的消息说，法国与俄罗斯这个大国接触非常必要，而历来与西方关系复杂的莫斯科在多个国际重大问题上都具有不可绕过的地位。艾迪舍宫表示，双方此次会晤将聚焦利比亚、伊朗、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地区局势问题。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亲口证实，他已经批准美国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66架 F-16 战机。特朗普强调，相信台湾方面会负责任地使用这些战机。他还表示，这笔军售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称80亿美元，这是很大一笔钱，这是很多就业机会。对台军售案接下来需要经过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批准，再送回国务院定案。基于过去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均获得美国国会跨党派的支持，此一军售案很有可能也会顺利通过。出售 F-16 战机是近年来美国最大规模与最受瞩目的对台军售案。在美中贸易战陷入僵局，特朗普又将贸易战与香港示威情形挂钩之际，对台军售案可能再次激怒北京。北京方面已经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上周五回应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干涉了中国的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就有关动向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说，必须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中方要求美方充分认清有关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不得向台出售 F-16 战机，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否则中方必将做出强烈回应，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台湾方面周一则对特朗普批准对台军售案表示感谢。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通过新闻稿表示，获得这项新型战机将大幅强化台湾的空中防卫能力，台湾将持续以负责任的态度致力确保两岸以及区域的和平稳定，并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发言人表示，感谢特朗普对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视，并坚定履行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的承诺。作为国际负责任的一员，未来台湾将持续提高对国防的投资，强化国防工业与国防科技研发，并持续在国防安全的各议题与美方保持密切沟通与合作，对台海和区域的安全稳定继续做出贡献。台湾外交部星期一也表示，特朗普本人亲自证实已经批准对台军售新一代的 F-16V 战机，并等待国会的同意。外交部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多年来持续向美方争取购买新式战机，均未获得同意。这次 F-16V 战机军售案将对强化台湾的空防能力、展现自我防卫决心、保卫台湾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极为重要，极具指标意义，也充分展现了台美安全伙伴关系紧密而且持续提升。欧江安表示，近来中国在台湾周边不断进行军事操演，破坏区域和平和稳定，并在东海、南海耀武扬威，不仅威胁台湾人民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也引起邻近国家的忧虑。据一些军事专家分析，台湾获得的 F-16V 是一种新款号，能挂载很多短、中程空对空导弹，更能有效抗衡中国的苏凯35、歼10等第四代战机的空中威胁。 F-16 的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指出，新的 F-16V 拥有之前型号所不具备的多项航空电子设备、武器和雷达技术，战机结构更强，能一路用到2070年甚至更久。中央社报道说， F-16V 被称为是亚洲最强中型战机，让国军战力全面升级强化。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此军购是美国2019国防授权法以及亚太再保证倡议通过之后，台湾首次提出的重大军备采购。由于前述法案分别涉及强化台湾军售法律地位，以及将台湾视为印太战略伙伴，特别是2019年是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具有落实台美战略安全合作的实质战略意义。据悉，台湾方面原来准备要采购美国的 F-35 战机。台湾国防部长严德发去年3月在立法院被质询时曾提及 F-35 符合空军司令部的作战要求，确实有向美方提这一方案。空军人士受访时也表示，具备垂直起降的 F-35B 是先进的战机，也符合台湾的作战需求。但依国际订单现况，国军从下订单到交接可能至少要等10年。另外 F-35 是全新机种，还得进行厂房新建、飞行员训练，等到正式成军可能是20年后的事儿。而 F-16V 具空中拦截、空对陆、空对海的全天候战机，以及台湾本身就具有 F-16AB 维修保养能量，综合评量之下， F-16V 是适合台湾的多功能战机，所以台湾空军最后放弃采购 F-35 战机。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反送中法案的抗争运动已经进入第11周。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周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和平示威，声势极为浩大，引发广泛关注。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解放报》和《回声报》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费加罗报》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刊出“香港大批人潮挑战北京”的醒目标题，并在随后的国际新闻版页刊出报道，指出香港的抗争运动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上周发生在香港机场的暴力场面曾一度影响了示威者的形象，不过周日的示威却在平静中举行。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北京愈加引人忧虑的威胁，都未能影响港人的决心。组织方确立的目标是通过和平集会的方式来显现港民的动员依旧。回声报则在报道中指出，周日大批身着黑色外衣的香港民众冒着下雨天气，在平静的气氛中举行了游行活动。在持续了10周之后，这场大规模的公民抗争运动始终受到大多数港民的支持。根据组织方披露的数字，周日在维园举行的示威活动吸引了170万人参加，而警方数字却显示参加这场活动的人数约为12万8000人。报道指出，对亲民派的示威者而言，昨天举行的活动是一次测试。6月份率先组织了首批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希望通过本次合理及非暴力的示威活动向全世界表明香港民众是主张和平的民众。该机构的一名发言人向法新社表示，如果北京或特区政府希望本次运动能够自生自灭，他们就大错而特错，我们绝不放弃。与上周二发生的暴力局面相比，周日的示威活动得以在平静的气氛中举行。回声报报道指出，6月9日以来，香港陷入了回归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国70周年之际，反送中法案的抗争运动是对中国主席习近平发起的一场挑战。就目前而言，北京以派兵深圳的恐吓方式作出回应，同时向雇佣示威者的企业施压。 该报还报道了国泰航空公司行政总裁辞职的消息。报道指出，自该公司员工响应亲民派示威呼吁以来，颇具象征意义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就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关注。该公司行政总裁为此付出了代价。香港危机局势的加剧导致国泰航空公司股票大跌，跌至2009年以来最低，一个月内的跌幅超过 20%。解放报刊出的报道标题是香港与风和军队抗争的人类大潮。该报指出，尽管天气反复无常，在北京军事干预的威胁下，仍有170多万香港民众周日冒着狂风暴雨参加了集会。军人的皮靴声回荡在边境的另一侧，香港的民众却毫不动摇。本周末的动员颇为关键，周六数千名教师举行了示威，周日又有数万、数十万港民响应民间人权阵线举行游行的呼吁。周日这一天，退休人员、工薪人员、医生或大学生等来自各个不同阶层的民众再次云集在维多利亚公园，他们高声呼喊着要求自由等口号，随后在平静中进行了行走活动。报道指出，北京方面也加紧了步伐，近年来北京干预香港事务的做法越来越明显。最近数天来，北京提升了对香港危机的调门，称示威者为恐怖分子，并在社会网络散发诋毁示威者的信息，鼓动企业支持祖国母亲，否则将遭到制裁。警方披露，周六约有47万6千人举行了支持警方的示威活动。此外，今天各报关注的其他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前夕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推动欧盟与普京和解；夏季长假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将面临社会与经济形势的考验；巴黎市民1944年8月18日发动起义，刚刚送走75周年等话题。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王山编播的本台特约记者专栏。
随着香港局势的恶化，原先对港人反送中冷漠以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当6月9日香港发生103万人上街反送中，便有学者预言香港将成为美中贸易战以及美中在东亚地区角力的一张牌。这个预言开始应验。特朗普本月14日发布一连串推文谈香港局势，其中一则推文写道，如果习主席想快速且人道地解决香港问题，我毫不怀疑他做得到。特朗普建议与习近平举行个人会面，来讨论香港不断升级的危机。他警告中国，如果想要达成贸易协议，就必须人道地处理香港的抗议活动。15日特朗普再度发文，督促习近平亲自会见香港抗议人士。近日又传出最新消息，特朗普在与媒体谈话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在香港对反送中民众实行天安门式的镇压，将损害美中贸易谈判。《华尔街日报》注意到，特朗普近来的表态与他之前就香港形势发表的公开言论相比，论调出现改变。他首次将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和香港的抗议活动联系起来。《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认为，特朗普掌握着利用香港解决美中贸易战的优势，那就是美国废除香港政策法，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优惠地位。由于美国给予香港这个特殊地位，使得 60% 以上的国际投资得以通过香港进入中国。7月31日恢复的中断了两个月的美中贸易谈判无果而终，特朗普宣布对剩下的3250亿中国进口商品征税 10%， 中国将人民币贬值以作回应，也来美国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特朗普手中已经有关税与金融两张牌与习近平打贸易战， 如果再亮出香港牌，是否如特朗普所说，很快就将赢得并结束美中贸易战呢？道理上应该是，但也不能低估习近平与美国交战的能力。自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习近平最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是把中国的劣行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说通俗一点，就是你要我停止损害你，你就必须对我做出让步，答应我提出的条件，这条件就是让我继续损害你。比如一年来美中贸易谈判双方纠缠的焦点是美国要求中国实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改革其实都是十多年前美国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美国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中国向美国和世贸组织做出的承诺。如今中国正以这些一条也不兑现的承诺作为筹码，与要求其兑现承诺的美国讨价还价。由此可以预见，本来是特朗普手中与中国打贸易战的一张牌的香港，有可能也成为习近平手中的牌。人们不难把习近平的逻辑做一番描述，那就是你要我不出动军队镇压香港反送中民众，你就不能要求我实行经济的结构性改革，你就必须实行中国输美商品零关税，继续扩大美中贸易逆差，并且不得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这就是流氓的逻辑。所以美国称中国政府是流氓政权，不仅仅因为中国公布了美国女外交官的个人资料，问题在于在美中贸易谈判中拥有强大道义力量和经济实力的美国，为什么要与一个流氓政权在谈判桌上纠缠不休呢？有人说美国打不赢美中贸易战，就在于特朗普手中的一张张好牌一上谈判桌便失效。如今特朗普又打出香港这张牌，人们要看香港是否又成了习近平手中的牌。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香港818民主集会周日晚间和平落幕，更多大示威正在筹备中。中国环球时报社评称，香港示威活动首次出现暴力退潮，未来两周很关键。特朗普就香港局势表示，如果香港出现天安门式镇压，将损害美中贸易谈判。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就加欧声明要求渥太华停止干涉香港事务。香港局势动荡之际，中国出台加强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意见引发关注。特朗普证实将售台66架 F-16 战机，台湾表示感谢。澳大利亚智库报告指出，相对中国军力增强，美国不再拥有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韩国就日本计划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污水的传闻召见日本公使。伊朗称已经警告美国不要扣押伊朗邮轮。七国集团峰会本周末在法国举办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专题节目《国际纵横》。听众朋友，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贸易冲突最近升级，导致两国关系紧张。7月1日，日本经产省宣布对日本向韩国出口的三类产品实施出口许可管理。这三类产品都是生产半导体的必需材料，而半导体又是韩国的第一大产业。日本还宣布将韩国从贸易白名单国家中剔除。随后，韩国也表示将从9月起把日本从韩国的贸易快速审批的白名单中除名。 韩国与日本1965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文件涉及二战期间日本征用的韩国劳工赔偿问题。根据协议，日本向韩国赔偿价值3亿美元的资金，并延长了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协议同时指出，所有索赔已经得到最终彻底解决。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正熙和他的政府将这笔资金用在了韩国的工业建设中，但并非所有韩国人都对这个协议感到满意。不少二战受害者一直坚称该协议无效。2018年年底，韩国大法院裁定几家日本公司必须向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制劳役的韩国人进行额外的补偿。日本政府认为韩国此举破坏了两国建交文件协议，但韩国法院认为劳工受害者可以以反人类罪提起诉讼，向与殖民统治直接有关的日本企业索赔，而两国协议中没有涉及此类诉讼权利的规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年8月6日在广岛举行记者会时谈及日益恶化的日韩关系，要求韩国遵守国与国之间的约定，并强调不会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安倍晋三称，韩国一直出现违反协定的行为，打破了作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国际条约，以日韩请求权协定为首，希望韩国先切实遵守相关的约定，因为这和两国关系的基础息息相关。安倍晋三还否定了日韩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峰会谈的可能性，并强调韩国采取合适的因应措施是两国开展对话的前提。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刘德海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这次日韩贸易战主要与征用工争议以及东日本大地震福岛核灾后韩国禁止进口日本八线水产品有关。韩国总统文在寅上台之后，韩国最高法院去年底判定日本企业必须赔偿二战期间的南韩征用工，引发日本的不满。日方认为有关征用工问题已经在1965年两国建交时签订的协定中加以解决。刘德海指出，日本对韩国推出的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为的就是希望韩国在征用工问题上让步。不过日韩都不愿意轻易退让。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蔡增加指出，文在寅上台后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并不好，因此只能靠外交的表现或借由韩北韩问题来为他加分，但要靠南北韩问题来加分短期内很难做到。韩国明年4月将举行国会选举。蔡增加说，目前看来文在寅所属的政党可能无法获得过半数的席次，这使得文在寅在对日政策上不得不强硬。在军事上，韩国有可能单方面取消与日本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不过即便韩国取消这项协定，他认为日本也不会太在意。蔡增加研判，这次日韩贸易战将会是长期的问题，不仅文在寅面临国内压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同样也受到国内的经济压力。有关征用工的赔偿问题所涉及的日本企业高层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成员，迫使安倍晋三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动作。日韩贸易战也涉及日本战略的转变，是安倍政府尝试走出自主外交政策的象征。另一方面，他指出，美国调和日韩摩擦的意愿与能力也大不如以前。过去，美国曾经积极调和日韩关系，主要是为了朝鲜问题，但现在，美国与朝鲜已有自己的沟通渠道，因此，美国对调和日韩关系的兴趣就没有那么大了。有分析说，回顾战后至今的日韩关系，美国始终扮演了一个特殊而且重要的角色。1965年正是在美国的积极调停之下，日韩两国才得以快速恢复邦交。尽管都是美国的盟友，但基于历史、领土等问题，使得日韩关系起起伏伏，总是未能达到同盟国的水准。2016年在朝核危机的大背景下，日韩两国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准同盟状态。不过日韩两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地签署这份协定，也在于美国当年的积极撮合。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前不久访问韩国时与文在寅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再次确认了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 埃斯珀要求韩国维持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似乎并没有取得进展。此前韩国国内已经出现了废除这一协定的呼声。报道说，韩国出现的废除协定的呼声主要来自于支持文在寅的激进改革力量，但政府内部还是主张维持协定的观点占主流。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促使美国陷入日韩对立而希望将军事协定问题作为外交议题来处理。日本媒体说，日本防卫省人士透露，日本在今年的防卫白皮书中降低了韩国作为重要安全合作伙伴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双边关系的恶化。在2018年的白皮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日本出于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之外的国家开展的安全合作，其中韩国排在澳大利亚之后居于第二位。不过根据2019年防卫白皮书草案，韩国的排名已经降至第四位，排在澳大利亚、印度和东盟之后。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史密斯最近曾经指出，日韩关系的恶化与过去截然不同，已接近无法修复的地步。他警告称，美国与日韩分别建立的同盟关系可能陷入无法发挥作用的状态，会带来东北亚安全体系被削弱的根本性变化。史密斯指出，日韩以往即使外交关系方面恶化，在军事领域仍维持了伙伴关系，但如今连军事伙伴关系也开始出现危机。史密斯表示，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政府从美国利益出发，重视调解日韩关系，但目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因现政府有太多其他的关心事项无暇顾及，缺乏对于日韩关系重要性的政治层面理解以及处理能力。史密斯还称，日韩方面也看不出美国希望介入。不过韩国政府内部似乎出现希望美国作为日韩矛盾调停人的声音。据韩国朝鲜日报引述政府相关人士的话说，每次日韩关系恶化，美国都会作为调停者站出来帮忙协调，因此这也是美国掌握事态解决的关键。但朝鲜日报同样指出，特朗普与奥巴马不同，特朗普对韩日之间的问题展现出消极的状态。针对本次韩日问题，美国国务院竟表示，美国致力于加强与韩国、日本的三方合作关系。史密斯还警告说，在日韩矛盾加剧之下，美日与美韩同盟将面临解体的危机，导致削弱东亚地区的同盟结构。美国目前甚至面临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二者择其一而选择的困境。一名前韩国驻日本大使表示，日韩应该认真考虑谁会从这一次首尔与东京的分歧中受益。日本早稻田商学院院长内后更是直接指出，限制措施对日本公司没有好处，因为日本和韩国制造业密切相连，这只会对中国有好处。如何解决韩日贸易争端？有评论指出，韩国虽然多次表态要研究向世贸组织申诉的相关法律程序，并表示一结束相关的研讨就将决定申诉的时间，但在日本对韩限制措施实质影响韩国企业利润的情况下，世贸解决机制并不能解韩国的燃眉之急。一方面，即便在世贸解决纠纷程序框架内提起诉讼，到做出最终判决也需要数年的时间，难解韩国企业的一时之困。另一方面，即便胜诉，韩国最多只能或特许对其他日本产的进口商品采取反报复措施，难以实现让日方收回报复措施或者恢复受损前原状的目标。此外，台湾智库国际事务部主任董思熙指出，韩国对于日本的制裁几乎没有缓解之力，台湾在此之间也无法得到好处，不要幸灾乐祸。董思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日韩陷入经济层面的报复性行为，筑起非关税壁垒，但有别于美中贸易战，还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减少损伤。由于韩国高度依赖外贸，日本这次针对韩国产业命脉给予了痛击，韩国几乎无力还手。董思琪指出，韩国不能只做中间材，也有生产终端产品，但这些加强管制的关键半导体原料，日本拥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很难找到替代来源。虽然订单都是几个月前就谈妥，这一季度没有太大问题，后续状况仍值得关注。 他指出，受制于日韩贸易争端，相关生产恐将随之减少，甚至冲击全球供应链。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法国思想长廊》。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思想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从17世纪中叶开始，欧洲的一批人文学者形成一种共识，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理性会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围绕这些问题，思想家们各抒己见，辩论不休，使这些问题逐渐深化，成为人类组织和改良社会的思想资源。启蒙时代的哲人既是如此。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理性寻找光明的启蒙时代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进步。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我们都知道启蒙哲人都是才华横溢，他们提出过许多改变社会、改变人的思想方式的问题，你是否选几个给咱听友介绍一下？
好，有一些启蒙哲人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都是改造社会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是引起不断争论的问题。我们试着从问题入手，这样呢，比较容易理解启蒙思想。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进步，剖开，社会是不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这看上去是毋庸置疑的。人类从出民乳毛饮血到文明日昌，人的物质生活有了不可想象的发展，人的精神世界较之从前也开阔了许多。今天似乎已经没有人对社会的进步有疑问了，但是在17、18世纪，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证自明的。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过，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神学，那个时候，人们把社会看作一个为上帝而存在的罪人的集合体，因为原罪，人生一世就是为了救赎。人的活动就是为了等待最后的审判，世界是黑暗的，人是有罪的。现世没有有意义的生活，光明只在天国，只在人脱离现世之后。在宗教思想中，人生存的意义只是获得救赎，靠上帝的恩典，靠信徒全身心的奉献，社会是没有进步的。人的思维中也没有进步这个观念，他们不会想到社会自身要发展变化和改善，社会中的人也会发生变化。那个时候，上帝是世界的起源，也是终极原因。人生的旅途就是上天国或者下地狱，这个思路就是天命观，它造成的后果是使社会永远笼罩在蒙昧黑暗之中，人只相信上帝的神性，而不相信自己的理性，人不敢思考，所以也就不会思考。因此有些历史学家把中世纪称作800年的黑暗，当然这是过分的简单化了。
其实中世纪有很多辉煌的文化成就和物质成就。
对的，这正是启蒙思想家观察社会的背景。一般认为，首先用进步这个概念描述人的精神世界的成长过程的人是丰特奈尔，他是法兰西科学院的秘书长，对推进法国的科学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进步这个观念首先来自那些科学家，他们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人的知识领域怎样从无知到日益丰富。 丰特奈尔在总结自牛顿到莱布尼茨的数学发展时，他指出数学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这些进步会积累起来，以致形成革命性的变化。他的这个思想很重要，进步的积累可以转变成革命。后来的启蒙哲人几乎都认为社会革命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人类活动的成果。这是因为对自然的研究会推动理性的觉醒，自然科学研究的进步会打开人的精神世界，进而推动社会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引起社会政治上的变化。乐观向上的情绪是启蒙哲人所共有的。启蒙哲人中年轻的一代孔多塞总结了启蒙思想中的这种进步观，他写了一部书叫做《人类精神进步实表纲要》，把人类进步的过程由低向高排成序列，分成十个阶段，从人类聚集为部落到法兰西共和国，最后第十个阶段是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
孔多塞是启蒙哲人中唯一一个亲身参加了法国大革命的人，他亲自体验了社会进步的过程。
对，这一点很有趣儿。孔多塞本来是研究数学的，他呢接续丰特奈尔的传统，认为数学的进步表示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因为在数学中人们追求清晰和逻辑的一致，不可能掺入情感偏见，因而是纯粹的理性在发挥作用。但是孔多塞却完全不是一个冷冰冰的逻辑人，他痛恨奴隶制，痛恨专制政治对人的压迫，大力提倡人权，但是他对人类进步的推断呢，却是比照自然科学的发展。他说，在自然科学中，信仰的唯一基础乃是这么样的一个观念，即驾驭着宇宙现象的普遍规律乃是必然的和不变的。那么有什么理由说这一原则对于人类思想和道德的发展能力就要比对于自然界的活动更不真确呢？在孔多塞看来，既然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了那些自然的定律是普遍的，那么推及到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该享有启蒙思想所揭示的那些人类的权利。他认为，地球上没有哪个民族受到诅咒，永远不能享有自由和使用自己的理性。他断定，人类进步是不分人类、种族、宗教的。他把那些已经获得广泛传播的人类自由原则称之为法国宪法原则。他认为这个原则必将传入奴隶们的小木屋，也必将传入被压迫者的灵魂中。所以研究启蒙运动的学者布隆纳认为，启蒙哲人所相信的进步观实质上是相信自由的人在道德上也能改善。他说，启蒙运动对理性的敬重与必须培养普通人的尊严和怜悯之情的信念是分不开的。
但是二次大战之后，许多思想家开始反思启蒙，他们对进步观提出了批评。
是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凯莫尔和阿多诺，他们的名著《启蒙的辩证法》就全面反思了启蒙主义乐观的进步论。他们提出的问题确实也很尖锐，比如启蒙哲人那样相信科学进步一定会带来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世界的进步，但是纳粹的暴行、奥斯威辛的焚尸炉都有严格精确的科学管理，纳粹使用的屠杀手段也是科学进步的成果，这说明科学也可以是恶魔的帮凶。又比如，纳粹集中营中的一套管理程序，那是相当理性化的， 绝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但是这种理性的操作管理却是对人的理性的毁灭。所以他们提出工具理性这个概念来挑战启蒙哲人的进步观，认为启蒙哲学对理性的信任是很危险的。
这个反思是很必要的，但并不能否定启蒙的价值。
我同意你的这个看法。启蒙哲学的进步观产生于18世纪近代科学正在成长之时，那个时候大多数哲人并没有感觉到对理性的过度信赖会有危险，而帕斯卡尔的思想中似乎对此有所察觉，他试图让理性只待在科学领域，而在人类的信仰和道德上要相信直觉、情感所起的作用。所以我们前面曾说过，帕斯卡尔是个有相当现代性的思想家。霍克海默尔与阿多诺对启蒙的批评，是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德意志那样一个文明的民族，德国这个最崇尚科学理性的国家，会让希特勒那样一个奥地利下士所左右，这让他们太震惊了，所以要从思想上挖挖根儿，自然要牵扯到启蒙理想。但其实进步观同样要求人在道德上的进步。还是布隆纳说得好，启蒙思想并不曾机械地将进步等同于时间的流逝或单纯的技术发展，相反，它总被视为承担着一种对拓展自我意识和发挥判断力的可能性的道德承诺。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介绍了理性寻找光明的启蒙时代哲人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进步。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香港818民主集会周日晚间和平落幕，更多大规模示威正在筹备中。中国媒体环球时报社评称，香港示威活动首次出现暴力退潮，未来两周很关键。特朗普就香港局势表示，如果香港出现天安门式镇压，将损害美中贸易谈判。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就加欧声明要求渥太华停止干涉香港事务。香港局势动荡之际，中国出台加强支持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意见引发关注。特朗普证实将售台66架 F-16 战机，台湾总统府表示感谢。澳大利亚智库报告指出，相对中国军力增强，美国不再拥有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韩国就日本计划向海洋排放福岛核电站污染水的传闻召见日本公使。伊朗称已警告美国不要扣押伊朗油轮。七国集团峰会本周末在法国举办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一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 Justin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歌曲，请听由 Rivenil 演唱的一首歌曲，祝大家生活愉快，